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能够透过网络的平台来到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再次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恭敬把到以下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正确的，是全面的，是直接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把到以下的时间都放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我们很需要你，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过去两年多的 pandemic 以来，教会是在受到了许许多的冲击，也在这个考验这两年多的里面，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有些教会是在这个 pandemic 当中能够继续坚定的，但是也有许多教会因为这个 pandemic 的缘故，就关闭了。我听说，在过去两年里面，美国教会在美国有20%的教会是关闭了，可能是经济问题，可能是种种其他原因的问题。但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 pandemic、在患难、在顺境、在任何当境当中，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对主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带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大家也相当熟悉的，是耶稣基督在启示他的教会计划之前。他对门徒有些要求，他问门徒到底认识他是谁哈？在我们的这个侍奉的里面，我们对主认识是谁呢？我们只是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信主之后，信主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信主之后，1年、3年、5年、10年、20年走过来，那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如果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对他那个认识，是否是正确，是否是直接，是否是全面？对主的认识，那我们和他的关系又如何？我们是否知道，是否在主耶稣基督今天的旨意是在建立他的教会？我们对教会的计划，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计划，是如何看法？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今天我们是如何看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相信福音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都相当的看重教会，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聚会。在过去牧会的时候呢，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呢，有些弟兄，他们在澳洲留学回来，那么回来之后呢，很热心。他们在澳洲留学的时候是学生团体里面的领袖，在泰查经等等等等。那我叫他们回来，我就很高兴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哎，才发觉原来他们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是什么原因呢？是可能他们没有机会，或许是教会有敬礼的时候他们不在，或许说他们是看那个教会水里那个关系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也知道教会的水里是可能是在复活节、圣诞节都有的，那你会不会愿意安排时间参加这个水礼？不过教会也可以反省一下，就是我们教会的水礼是不是能够有多几次，让人愿意信主的、愿意受水礼的都能够接受这个水礼。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到底我们是如何看教会，到底我们是看重教会还是看轻教会，这是一点非常关键的事。因为今天如果你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神在我个人身上的旨意，要我去哪里，去这里做这个做那个哈，这是神在我个人身上的旨意。但是我们有否真实体会到，今天神的旨意是在建立他的教会，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如果主在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在这个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份没份。今天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比较小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来的人呢，都很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也有些教会，过去一般的统计就是教会80%的工作呢，都是20%个人来做这个所谓 20-80 rule 哈，就是20-80的那个比例哈。教会80%的奉献是由教会20%个人来奉献的。也有很多人是来参加聚会， 进来坐坐聚会，那么完了之后就走，也没有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等等，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哈。那如果我们是看重教会，也要在教会里面有份侍奉，那请问主耶稣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主耶稣要用什么样的人来到这个教会的建造里面，来到一同的服事？求主帮助我们哈。普通一般经文版面的排列是一段，大家都看到是这样。如果你把经文的排版排列出来之后呢，你看起来呢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不过这个呢是要花功夫去把每段经文把它排列一下，当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哈。那么耶稣问门徒说他是谁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的要求，在耶稣还没有启示他的教会计划前，他对门徒有要求。当耶稣还没有把他压在我身上的旨意显明出来，他对我有什么要求？换句话说，我们问主，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有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求我什么？换句话说，我有没有达标，配得你把你的旨意、你的计划告诉我，叫我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啊。那么耶稣问门徒人说他是谁啊？首先他就在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他首先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四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人家怎么说？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他们没有说，他们是认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是其他人的那个看法，外人的那些看法。那这是耶稣首先问他们，别人怎么说？你觉得主耶稣在乎这个吗？主耶稣不在乎这个，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主在乎的是门徒，主在乎的是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所以呢，耶稣就转过来问他说，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换句话说，别人怎么讲，别人怎么看，不关系，没关系。重点是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对主的认识，我认识主是谁。那么门徒当中呢，西门彼得呢通常都是代表说话的那一位哈。他这个人呢很多时候说话呢都是不经思考就说的，所以呢要创很多板子嘛。好像有人在问你的主人，你的夫子纳税吗？彼得就说纳。那个是丁税，是受来维修圣殿的，所以犹太人都付的，所以彼得就觉得啊，犹太人都付税，那我也付，那么当然夫子也付了，他就先回答了。那他回来问大了，问了之后呢，进去的时候耶稣就首先问他，那你说这个纳税是向外人收还是向儿子们？那个是众数的善，不是单单主耶稣，就是儿子们，所有也包含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你说，那么你儿子们也要收吗？那彼得就傻眼，那就没话讲了，是吗？明显是他们不用付嘛，是吗？耶稣不用付嘛。那么耶稣就很理解，很体会彼得啊，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他们，就不要叫你拦坐啊，那就你就去钓鱼吧。那当然这个税呢我不用付，那是你答应了你要付，那你就去钓鱼，钓上来第一条鱼，那有个银钱你就拿去付你我的税银。耶稣不要自己掏腰包，因为他不需要付他嘛。耶稣是主，圣殿是为主而预备的，那你要还要主来付这个税嘛？所以这点呢，就是彼得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先说话再思考，那么这一定有问题的。你思考之后才说话才做决定，那个比较有把握，是吗？但是如果你是先讲话说了，那么才去思想，才去祷告，那很多时候就会遇到问题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那么主叫彼得去钓鱼也蛮有意思的哈。你说彼得侍奉前呢他是职业的渔夫是吗？叫他去钓鱼难吗？你们说难吗？叫我去钓鱼就难了，我没有钓过鱼哈。叫我去钓鱼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去。那彼得是职业的渔夫，钓鱼应该是他本行嘛。你再想想啊，彼得是职业渔夫，他打鱼是下网的，撒网打鱼和钓鱼呢 应该不是同一样事情。下网打鱼，杀下去拉上来有就没，没就没有啊。钓鱼呢，你要坐在那边等的啊。而且啊，你在想啊，主要彼得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嘴里面有一块有个银钱，去拿去付你和我的税银。那如果鱼里面鱼的口里面有一个银钱，他怎么上钓呢？所以那天彼得可能就坐在那边，彼得坐在那边呢，就在傻眼了，是吗？可能有人问他，哎，彼得你干嘛？他说，彼得说，我钓鱼呢，干嘛钓鱼啊？因为我先讲话没有思考，是吗？彼得通常是这样，但是这一次呢，彼得的回答是非常的准确，这个答案的确是又精准，就是 precise。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precisely, 实实在在就是耶稣所要的。你知道啊，耶稣有很多称，有很多称号，是吗？有很多名字，有很多 title, 创造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吗？那么还有是教会的主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主，很多的名称。但是这里彼得所要的就是单单是讲到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呢，都要考试嘛，是吗？有些试题很好，知道老师要什么，马上写上去就解答了。但是有些时候呢，老师的问题呢，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那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把它抄下来哈。我知道有个同学去加拿大留学，几十年前的事了，他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他也不知道老师问什么，他就索性把那个 textbook, 把那课把它背了。那么老师问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课摸出来，全课都摸出来。那你说对吗？你说不对也不行，因为答案一定在里面。但是你说对吗？也不是老师要的东西，是吗？不是答案多，字多话多就对的。有时候那个精准的答案是最关键的事。问题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这么的精准？这里说你是基督。基督是那个受膏者，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要上十字架的那个重要的那个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主的恩典。在这里呢，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彼得对主的这个认识实在是 precise。 他没有说你是万王之王，你没有说你是万主之主，主耶稣是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要的问题，要的那个答案，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要首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他道成肉身成为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是非常对的一个答案。我实在是很佩服彼得在这里，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句巧妙的话，没有一句拍马屁的话，没有。实实在在就是耶稣要的那个答案。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对主的认识正确 correct,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不是对又加多一点。不是对又少了一点，不是 50%, 70%, 不是 2%, 120%, 不是。是 exactly 那个精准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只是正确，而且呢他对主的这个认识呢是直接。因为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不是人告诉你的，不是间接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对彼得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是神。自己父自己只是他的自己对主的认识。弟兄姐妹，这里这两点呢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啊。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否正确？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多的66卷书里面所讲的，我们是否是正确 ?Know him precisely, 正确精准啊。而且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否是自己，自己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在发觉，就是弟兄姐妹对主的认识是因为人家告诉你，可能自己没有一个仔细的读经计划。我不是单单说每天灵修的计划，我是说是3年5年7年10年15年精准的把圣经仔细的查经的查考的方式把圣经研读一下。当然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有机会去仔细的研读圣经， 那么但是呢在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有每天都有读两三章圣经是吗？在这是灵修式的读，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仔细的去研读，这个研读的计划是直接对神的那个认识啊。你记得彼得啊，不要紧，记得保罗啊，去到这个这个在第二次布道旅途的时候呢，去到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彼得保罗在那边进到他们的会堂，和他们来到讲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里的地方的人呢，比利亚的人呢，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加的那个尊贵，更加的可慕。他们是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倒是也不是。换句话说，他们听保罗讲，听了之后，哦，他们回去查考一下，要看看保罗讲的对不对。这个英文圣经 NIV 在那边的翻译是 to find out, they study the scriptures to find out what Paul said is true, 看看保罗讲的对不对。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好，保罗讲的会错吗？哎，不是说你讲的错，你会讲错。我是说你讲的是你的意思呢，还是圣经里面的意思？换句话说，不是间接得到消息，不是间接得到一个真理，是你讲了，我就回去真正的去查考一下，能够是否能够去了解，知道主的话是否够用，是否是直接，实在是对和不对，是主是这么讲。To find out what Paul said is true, 到底保罗讲的对不对？核实一下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圣经新学院在过去这十几年也出版了这个圣经，这个本的圣经研读版，那现在电子版也有了哈。那么在过去的年日里面呢，从2009年到2019年。我们也开始了这个查经十年的查经计划，创世纪从创世纪到这个启示录66卷书分成三期，都三期的查经课程都做好了。2019年九月的时候呢，三期都完成，有些姐妹也在用哈，知道你们也曾经用过，有很多教会，国内很多教会就基本上拿了这个查经做他们那个门徒训练，班长牧者做班长，班长跟组长来到做预查，这是 discipleship。当组长去带组的时候，他们做牧养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是愿意直接的去来到研读神的话语。最近有个教会，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啊，8年把这圣经从创世纪启示录读完了。读完之后怎么办呢？哎，他们决定重新再来8年，因为教会不断有新人来嘛，是吗？他们重新继续愿意重新来到开展。有一个组长吧，他也很乐意的去查经，也帮助弟兄姐妹来到查经，那么也带领很多的预查。他在做有好多选出，他说第二次第三次做，他给我的信息是第一次做功课好像懂，但是第二次再做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仔细去了解到听到神的那个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对主的那个认识能够自觉，能够自觉，能够正确，能够自觉，自觉的对主那个认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个人的读经计划，或是教会有一个整体的合体的大家一起的那个研读计划，就是帮助我们啊。那么彼得就在主讲完之后呢，就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主知道彼得对主的认识是正确自觉之后呢，主就把教会的计划启示出来。四福音只有两个地方讲到有教，讲到教会，教会这个字呢，在四福音里面出现了两次，这里是一次，另外一次是马太福音18章啊。如果有人说错了，你去劝他，他不听，带两个人去劝他，劝他，他不听，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那个是另外一次出现这个教会。那么在四福音的时候还没有教会，教会还没有成立是吗？我们知道教会的正式成立是在使徒行传2章，父神借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成立啊。那么在这里呢还没有，但是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I will build， 这是在这里呢还是 future tense， 还要彼得主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这里哈，你说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呢，原文里面是 Petrus， stone， 是个小石，一个石头，是一块石头。我们知道石头有大有小是吗？啊，是石头。那么教会原文这个字是 Ecclesia， 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我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是主。主耶稣在建立他的教会， 主权在乎他，主耶稣的旨意是在建立他的教会。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都会讲，你去哪个教会啊？那你说我的教会，我们参加的地方教会，这样很好，什么有个归属感，有个教会。但是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耶稣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争执或许会大大的减少吧，因为不再是我们的，是吧？我也发觉在这么多年的牧会里面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成立，在建长，在增长，可能就是就特别的赐福，很多人信主，是吗？很多人信主之后呢，教会就慢慢增长起来了，他们就买地方。当他们买了教会之后，哎，有了自己的地方，那开始呢，可能那个争执就来了。这个房间是我的，是什么时候我来用？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是我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的，这是主的。如果我们大家都明白到这一点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需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的磐石上啊。这个磐石呢，磐石这个字呢是 Petra， 是 rock， 是个大的磐石。彼得那个名字是 Petras， 是个石头或者是个小块的石头哈。这里说是磐石，那么学者们就在推敲，到底这个磐石是指谁？有人说，上面说你是彼得 Petra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呢，磐石呢就是指彼得。这个看法是有人这么讲，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看法是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彼得如果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身上，建造在那个小石头上面，好像有点讲不过去哈。所以呢，有学者就特别指出，磐石是指主耶稣基督。有两节圣经，比如说，罗马书9:33，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是磐石，是指耶稣基督。还有林前10:4，保罗书说，当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红海那段经历。他们过红海，跟着摩西过红海哈，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当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跟随着他们，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有些学者就说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那在真理上呢，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是吗？使徒是教会的根基，要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房角石的 cornerstone 这个房角石上面，所以教会的那个根基，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基础，就是那个磐石，那个房角石，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可以解析的，这是可以比较合理的一件事情哈，这是另外一个看法哈，这个磐石，这个很多学者都相信这个磐石是指耶稣基督，教会要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也有另外的学者呢说，这个磐石呢是信徒对主的承认。刚才主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 confession 哈。那么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承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教会是由所有信耶稣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呢，这里给你看见，就是这个磐石呢是指所有认识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那个承认 confessionProfession 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个磐石，那个信靠这一点。所以今天你看到教会所有信耶稣的人，真正的教会是由所有信耶稣的人组织而成，是吗？不是外邦人，不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 club， 是吗？你来申请报名，不是，乃是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真正教会里面的成员都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这个磐石也可以是对主的那个 profession， 那个 confession 上，这里是这个磐石，主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有耶稣基督做这个房角石，有一般的门徒相信主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不是错误的认识，不是看主耶稣好像是个 superstar 啊，不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啊，神使用这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戈培里牧师哈、啊，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很多大型的聚会，每次他去个地方开在一个大的球场上开布道会，很多人来，也他也能够组织到当地所有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联合起来来到开这个布道会，那么去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人来，都跑到球场那边去看。那么，我也听说有些人呢，去不是真正想去听到的，而是想去看看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superstar 到底是什么样的庐山真面貌，这里是怎么样去看看的哈。我们在神学里面的时候呢，就有个同学做见证，他就是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布道会，信主的，怎么信主呢？他其实好奇，他说这个基督教的 superstar 到底怎么这么厉害，每次来这个球场都坐满人，这么吸引，到底是什么事？他就很想去看看这个人哈。那么他就去了，你知道在大球场里面，戈培里牧师在当中来到讲道，你坐在远远的这个在球场上，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就很失望，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他的庐山真面貌啊。他没有信主，后来到最后，忽然间。他说呼召，要信耶稣要到前面来。他没有听到信耶稣前面那句话，他听到前面来，他就噗就站起来，就跑到前面去。你知道啊，戈培里布道会呢，都有很多陪谈员，都是非常精炼的培训的。我也参加过他们这样的培训。他们在事前培训这些陪谈员，都是要去参加，告诉你如何做陪谈员，当然有人举手站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都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训练，所以他们的聚会也是相当成功。我也参加过他们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么那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呢，两个陪谈员就夹过来，就陪伴着他从球场上面就一直走到台前。他就信了耶稣，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正是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对主耶稣基督这个教会，实在是主在建立这个教会。信耶稣的永生，好的无比哈。那主耶稣就告诉彼得，他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单止如此，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的增长是神的旨，教会的建立是神的旨意。这里呢，教会的增长是神的保证。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中文圣经把这个字呢，原文这个字呢 ，poly， 原文是 poly， 就是那个 gate， 就是你去那个大的豪宅的时候呢，前面里面有大的铁闸，那个栏杆哈，那个是那个字，就是那个 gate，the gate of Hades， 那个阴间的这大的那个门哈，不能胜过它，但是当中文圣经那些学者翻译的时候呢，觉得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好像不很痛嘛，什么门怎么胜过它呢？所以他就把这个门呢，把它翻成权柄。那中文圣经和本呢，在这里呢有一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他翻了之后呢，他就做过括弧注解一下。权柄原文是门，所以你到这里的话呢，给你读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门那个意思。当学者们做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不通，把那个意思翻进去，那就不是翻译了，那就变成是解析了。你觉得这里应该是解析权柄，所以他把那个权柄那个意思放进去。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如果是翻权柄的话呢，就是说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无论是怎么的迫害，魔鬼撒旦的势力怎么攻击，教会都不会倒台。的确，教会这么多年也受到许许多多的攻击，但是一直持守到现在。今天教会世界各地都有，这是一个可以解析的。换句话说，被动的被攻击的时候不会倒掉。但是呢，如果是讲门的话呢，就是当福音教会福音向前迈进的时候呢，阴间的门不能挡住它。换句话说，教会福音传到什么地方，教会就建立起来啊！所以教会的增长是神的保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增长是神的恩典，是神保证的。因为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开，更多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教会被建立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今天世界上呢，你去买东西，没有 guarantee 是吗？你有 warranty 啊 ，warranty 不是 guarantee 哈、啊，warranty 就是保养一年。那你买了样新东西，这个东西给你保养一年，通常呢，那个东西都是在一年以后坏的，不会在一年之内坏的，也可能也有，但是呢，大部分东西坏的话呢，都是一年之后 ，warranty 完了之后才坏的哈，但是主在这里呢，亲自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教会的增长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教会在五旬节开始2000年前到现在，经过这2000年，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教会都起来了。这是神的恩典是吗？真实很多地方，象征的地方，大城市的地方都有啊、还有很多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很危险的地方，住在他们当地人当中，学当地的文化，他们要学习他们的习惯，学他们的言语，目的是要向他们传福音，这是非常宝贵的事。宣教士宣教，他们到处去，你们教会也叫 mission 是吗？ Christian Church Mission 就是有个使命，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开始的时候有那个使命，经过3年5年，经过 pandemic， 经过许多考验，这个使命不改变，仍然有一个那个对传福音的那个日程。求主帮助我们，现在透过网络平台帮助我们，能够真实能够更有效的能够把这个福音来到传开啊！硬件的权势不能胜过它，教会的增长是神的保证，还有教会的建立增长呢，是神要与人，要人与他同工。神要我们与他同工，这是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你是给彼得，这是彼得是代表着众使徒是吗？众门徒，那么天主教呢就拿这些圣经呢说彼得就是教王，因为呢彼得耶稣把那个钥匙 key of authority 就是给彼得，所以彼得就是那个 pope， 这是他们的看法哈，这里不是单是给彼得。这里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原来有这个钥匙，这个钥匙什么？天国的钥匙，是一个拿着这个生命，人家生命线的一个开关的一个重点，是吗？意思说，凡你在地上有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在地上，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他没有听到福音，没有机会信耶稣，他仍然在罪里面被捆绑。但是当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听了福音，信耶稣，凡你在地上是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换句话，你和我，当我们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在地上的人听到福音，他们信耶稣，他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哈！求主帮助我们哈！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我在想，就是哎呀，神啊，真是。我是什么人？你竟要我与你同工是吗？你要呼召我们做传道、做牧师，你在教会里面兴起长老、执事，兴起许多的部长啊、团契的领袖、代查经等等啊，说你竟然要求我，要我来跟你同工，哎呀，我配吗？我真是不配，是吗？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觉得，就是比如说牧师传道，你自己做可能做得很好，如果你要培训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来做。要花很多心思意念，但是培训好的话，你一个人可以培训10个人，有10个组，那个长远的那个效果，那就比你一个人做来的好了，是吗？早期教会，他们在增长的好坏，使徒在牧养，在讲道，在各方面，有忽略了那个讲希腊话的寡妇，在派饭食上管理饭食上忽略了。像希腊化的寡妇，使徒们在牧养教会里面也有束缚的地方，为什么？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要选7个人出来让他们来到帮忙这个管理方式的事情。那个管理方式那个字呢就是 deacon 的那个字。当时不叫 deacon， 后来在来到提摩太前书3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把这个字成为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叫做执事 deacon 的职责。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minister， 所以你看有时候保罗提摩他也是 deacon， 也是那个 deacon， 也是那个执事，就是指那个 minister 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神竟然要我们与他同工，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那个意义和价值。信耶稣的永生肯定可以上天堂，这是肯定了。但是问题是，从你信耶稣到你上天堂，可能有5年、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在这段期间里面，你干嘛？换句话说，怎么样能够或者能够被主 来使用，以致我的生命是有价值。人生的基督徒的生命价值有意思、有意义、没意义，怎么算？你说我可以赚钱，可以做一个 CEO， 可爬到最高的那个高峰哈、啊，董事长哈、啊，都给你做了，赚很多钱。当然，这是主给你的那个能力，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但是，到底人生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意义、价值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其中一样就是我这个生命在神的手中，我可以被神使用，神愿意用我。当然，第一点，你要愿意被主用。那么你要有个愿意的心。那么第二点也要看主要不要用你，是吗？你愿意主要用你吗？不一定的。主要用你，你要愿意被主用，主 pre-doing， 也叫那个人你回家，是吗？他被治好之后，他说你回家去。主不一定要用我们在这个事工上，在这个岗位上，但是你愿意的话，这是起点。你有愿意的心，那么也愿意被主来使用，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弟兄姐妹，主愿意使用我们。所以问题来了，那他愿意使用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被主来到使用？当然很多点，这里啊，从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几样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好，等下我们来看哈。但当下耶稣就祝福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祝福这个字呢，epitimel， 这个字带有那个 warning， 警告。instruct 指示 command 命令 charge 就是指令，就是 I charge you 我命令你哈，这个事情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诶，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是吗？为什么不要门徒告诉犹太人耶稣是基督呢？不是要把福音传开吗？诶，你来想想啊，这人到底可能是指当时的犹太人领袖，犹太人他们已经拒绝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开始呢，耶稣已经开始用比喻来到讲道，用比喻来讲道就是对那些要抓拿他把柄的人，犹太人，那真理就隐藏起来，对那些有追求的心智，他们就来问耶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耶稣讲解之后，他们就明白过来哈、哦。所以这一点呢，是给人看见，就是当人拒绝耶稣基督到这个地步，也被耶稣基督拒绝。当被耶稣基督拒绝之后，他就再没有机会得救，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不要告诉人他是基督。或许耶稣不愿意再刺激犹太人的那些怒气嘛，他们已经很愤怒耶稣，很讨厌耶稣，甚至已经要计划把耶稣致死，是吗？所以如果门徒再去宣扬，再去跟他们辩论的话呢，如果他们已经是坚定铁定心肠要钉死耶稣的，要害死耶稣的，你再跟去跟他讲，那是多余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吩咐他们不要去讲。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信谁不信，我们不知道谁铁定心肠要信不要信，所以我们都要传都要讲，是吗？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就叫我们把福音传开，就不再受这个的限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的使命哈。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从此呢，耶稣讲完那个时候，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要为全人类的罪代死，这是他道成肉身最主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前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如果我们仔细看四福音的话呢，起码有三次，也其实有四次，好像还可以更多，起码有三次呢，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可以跟到。耶稣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被钉死，留意一下，好好去读八章马可福音八章第八九十章七章圣经啊，去看一下，当耶稣告诉门徒要十字架，门徒做什么？第二次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门徒又有反应？第三次门徒又有什么反应？所以耶稣基督上架被钉死，预告他的死，这个如果要预言自己的死，很多人也可以做到，如果他要自杀的话，是吧？但是呢，你要预言自己能够复活，就没有人做到了，这是只有主耶稣能够做到。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的预告预言，他要钉死，他要受死，他要为人的罪代死，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受苦，是吗？我们要耶稣做主，我们要耶稣做救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神的儿子，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了，那么讲完之后呢，彼得的反应和耶稣的责备，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逼迫临到你身上。哎呀，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矛盾呢？ 如果你称耶稣是主，他是主，你又怎么可以教他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呢？到底谁是主？你说主啊，你不能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到底谁是主？如果他是主，你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不能静听你吩咐就是了，我就做。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个态度。而且彼得对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留意好，彼得拉着他劝他说，劝这个字呢，原文那个字呢 ，epitimel 是和刚才祝福那个字呢是一样的，所以呢，有英文圣经的翻译啊 ，NAS、NET、NIV、King James、New King James、RSV 翻什么呢？把这个字就彼得拉着他责备耶稣，彼得责备耶稣，或者说那个斥责耶稣哈 ，reprimand， rebuke。彼得 rebuke 耶稣说，这事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权柄吗？你敢吗？我相信我们都不敢，但是有没有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在行为上做了如此的行动，有没有呢？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认识他是主，我们就真正服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权柄底下。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彼得这样子做，那么带来什么呢？带来主耶稣的那个的责备哈。彼得不愿意耶稣去受苦受害，彼得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却叫他不要上十字架。彼得对主的认识全面至简，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不够全面。如果问你干哪一行，你说我是老师，老师做什么？教书。如果问你你是干哪一行，你说我是消防员，那请问消防员做什么？我知道你是什么职业，我就知道你做什么，是吗？你是消防员，你是去灭火，是吗？如果你是老师，你去教书，是吗？你是医生医病啊，当然也有律师医生去做政治家的，也有那些例外的事情啊。我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我就知道你干什么。既然如果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要为全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成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怎么彼得会不知道呢？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对主的认识正确，希望是正确，不过有很多的认识可能也不是全面正确，一知半解，有些对有些不对，知一点不知一点啊，不是这样正确至简。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单单听这个牧师讲那个牧师讲，是你自己有虚心严谨的计划。如果有，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神学院都有很好的那个查经课程。大大神学院经常都有那些lay的那些课程，是吧？还是 free， 你可以去读。不过那些是不是有系统的？它可以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是不是有系统的？神学好像 THM， 神学硕士的班，它四年有个很系统的把圣经帮你走完一遍，是有系统的。拿到研读，那么这里呢给你看见，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研读。彼得知道耶稣是谁正确，知道他对主的认识自见，但是他对主的认识好像不是很全面。换句话说，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怎么会叫他不上十字架呢？当然我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也不愿意看到耶稣受苦，是吗？是的，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理解的事情。但是请问，那耶稣基督如果不上十字架，那我们还有救恩吗？如果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又怎么叫耶稣不要去做呢？你又怎么可以叫耶稣不去做他道成肉身最主要最唯一重要最主要的这个目的，你千万不要去做呢？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对主是有没有绝对的认识他服从他呢？当我们称呼主啊，我们的主，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到底是什么啊？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责备他，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自己的人的意思。撒旦魔鬼我们都知道了哈，这个彼得的好处在这里，他愿意受责备。如果有人骂你撒旦魔鬼，你会怎么样？可能你连教会也不来了。如果教会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执事也好，骂你撒旦魔鬼，可能你就气他们，可能你就不来了，是吗？彼得不是，他受教，主耶稣这样骂他，当众责备他，撒旦，他仍然的跟从耶稣基督。 这是彼得的长处，他有一个受教的心哈。但是彼得这句话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是绊住脚的 ，stumbling block， 叫他跌倒的。这个英文圣经啊，这个绊我脚的呢，英文圣经可以翻成 stumbling block。有些翻成 an offense， 你是冒犯我的，有些翻成是 hindrance， 你是阻碍我的，妨碍我的，有个翻译是 dangerous trap， 你是给我设，叫我不要上十字架，你是给我设立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叫我掉下去，就是不做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对主耶，耶稣对彼得这样严厉的这个责备，彼得还是愿意跟从啊，求主帮助我们，彼得有个受教的心啊。体贴这个字呢 ，for now， to have understanding to think， setting your mind， 你的思念思想 ，have a mind， mindful， 基本上就是你所思念的事都是耶稣基督的事，你所思念的事都是神的事，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哥罗西书里面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主的事。当我们每次闭上眼睛，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什么？是不是想教会如何增长，怎么能够带领人来教会，怎么能够把福音传开，怎么能够好好的组织查经班等等，还是在想自己私人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顾，不要做我们自己私人的家务等等，不用做工作，绝对不是，是我们的思想最终的一个目的。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透过这个工作如何来到服事主，来到建立这个教会啊。神的意思 God's interest， 神的需要关注，有一个翻译是 things of God， 有的翻译是 on the side of God， 站在神这一边，不是站错边啊，选边站。弟兄姐妹，今天啊，这个大环境你选边站千万不要选错。那么到底有没有选错？彼得没有选错，他是选在站在主那边啊。还有 God's point of view， 神的观点，神的那个立场，站在神的那个看法那里面，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连神的观点也不知道，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好，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教会，他看重，要看重主的教会，教会的成长建立成立和增长是神的旨意，神的保证，是神要人与他同工。神要使用的人是什么呢？是对主耶稣有正确的认识，有自己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当然这个不是说今天我就全面认识主了，我信主这么多年，每天读圣经读了几十年，还有很多地方不知道，还有两地方不熟。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研读圣经，这次在准备专经文的时候，我又发觉一些东西是好像以前 miss 掉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断的在成长当中啊，正确认识，直接认识，全面的认识，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他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啊。主要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这是 Howard Hendricks 他所提出来的啊。Navigator 是用那个 FAT F-A-T， 那么就是中心。F 是 faithful， 有忠心啊。A 是 available， 有时间。T 是 teachable， 这是 Navigator 用的。Albert Hendricks 呢就加了faith， 诽谤不是太好，他加了 faith，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F faith 那个 F 有忠心 ，faithful 你是有忠心的。第二你是 available， 有时间。今天在牧会的里面，牧师带领教会，我们常常发现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愿意但是没有时间。牧师我很忙， I have no time。 当然时间是在你的手中，24小时，每个人都有24小时，你有时间没时间就看你怎么来分配，是吗？好像主日崇拜，你这个时间是分配给主的，那你就来到教会敬拜主啊，你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做其他事情，那你就有时间。问句话说，你的重点每天的灵修是你与主的那个约定，早上起来打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先灵修读经，有些是睡觉前读，你的选择，但是这是你要主的那个选择，那个约定是你把时间划分出来。没有样东西你不划分这个时间会自己能够跑出来，你要划分之内之外，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啊。有时间 available， 我们在世界各地推这个查经班，现在全世界有40,000多人在读，很多教会都以这个查经作为他们牧养的一个架构，做牧养做喂养的一个架构，他们把整个课程就纳入他们教会的整个行政系统的里面。但是也有很多牧师呢，一看到那个东西呢，说：“哎呀，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做功课。” 当然第一件事情要过牧师那一关，因为牧师在带领什么，他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做功课，他叫下面的弟兄姐妹去做，这也很难说什么，所以他自己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做，所以他也有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下面的人去做，这是有点可惜的事情哈。修者帮助我们，但是也有很多是很愿意的，有个教会那个牧者，很多教会他们不但是自己做，他们还在他们自己做班长，去做门徒训练，跟他们做预查 discipleship， 那么由他们的组长去牧养教会，在带主的时候成为教会的小牧人，这是那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好，那个爱呢，那个字非常宝贵， initiative， 有主动自觉性。换句话说，有些事情你主动会去做，就像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里面地上有一张纸，你怎么样，你说跟牧师讲，哎，牧师啊，那边有张纸，没人收拾起来，你可以这样子做，牧师也可能去可以把它捡起来，那你可以做吗？你看到之后，你看到你的垃圾，你是可以，你是否可以自己主动的、自动的去把它捡起来，把它丢掉，可以吗？我的意思说，就是有这个 initiative， 这是愿意主动的去做一个事情。有些人呢是很被动的，就好像那个皮球这样，踢他一脚，他就滚两滚，滚两滚之后就停在那边，你再踢他一下，他就滚两滚哈。当然他愿意滚，他愿意去做也好了，什么奇葩，但是他要你要去叫他。但是有些人是主动的去做，你牧养教会周牧师，很多事工也是要主动去带领的，你不能坐在那边哈，长子们，你们今天该开会，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照做。你是见你就不是带领教会的，你是被动的去做什么？就只帮助我们这个 initiative， 读经也是啊，查经也是啊，你要自己有个自动性哈、啊。还有第三那个 teachable 与受教的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你什么都懂，那就没话讲了，是吧？给你一个新的建议，你说我们的方法已经习惯了，更好，那就没话讲。当我们在学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在神学院第一年就开始有机会讲道，在一开始 student pastor 在牧养一个教会已经开始在讲道，三年级的时候才学讲道学，所以在学讲道的时候老师教的功课呢，我要去学，比较难的就是要把以前那些习惯，我的习惯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不是老师教的那些方法习惯呢，要把它放下来，照老师的方法这样子来学。如果你当纸是空白的，那老师讲什么你就写上去，是很简单。如果我那张纸都已经写得满满的，没有空位，那老师要再叫我，我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拿掉，要找一张新的纸去做，那是有一个另外的一种的难处。换句话说，我是不是一个受教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还有 H， 这个 heart for God， 对主对神有信，有信无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被主使用的人，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有自己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关心主的事，体贴神的意思，关心教会的事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啊，有忠心，有时间，有主动，有受教的心，有对神有心，对神有心，对教会有心，把教会的事挂在心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低头向你敬拜，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侍奉里面能够被主你使用。谢谢你愿意使用我们，也求主你亲自带领保守，帮助我们真实能够做一个能够被你使用的人，对你有正确的认识，有自觉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做一个忠心的人，有时间，对主你有侍奉里面有主动，做一个受教的人，做一个对主有心，对神有心，爱主的人，听我们祷告，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